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吉殿、陀拉、耶夫他。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读过了底波拉之歌，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读另外一位士师的事迹了，他就是士师记的第五位士师基甸。那么经文呢是记载在士师记六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八节，由于这个经文篇幅比较长，所以文会会用三次的时间来查考这一段经文，希望透过基甸的生平和工作能给我们鼓励和提醒。好，现在呢，文会先来介绍一下基甸做士师的时候他的背景如何。那基甸呢做士师的时期啊，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是非常非常疏离，就因为这样他们就受敌人的欺压，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从六章一节到六节就可以看到呢，以色列人的境况是很凄惨的。六章一节呢，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那么以色列人到底又行了什么恶事呢？就是在二章十一节所说的恶事，他们去敬拜别的神，于是神呢就容让米甸人去欺压他们。米甸人是怎么样的来历呢？那米甸人的来历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他娶过三个妻子，一个是原配撒拉，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他跟撒拉生的后裔，另外他有一个妾室叫夏甲，那么夏甲呢跟他生的后代呢是以实玛利人。那么当原配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就娶了一个继室叫基土拉，那么基土拉呢跟他生的后裔就是米甸人了。米甸人呢原来居住在西乃旷野，是个游牧民族，后来呢就势力扩张，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六章二节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那因为要逃避米甸人的袭击啊，以色列人好像回到了原始生活，要在洞穴当中去居住。因为巴勒斯坦的山地呢大部分是石灰岩，到处有天然或者是人工的山洞，那么这一些山洞呢是最适宜避难的。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撒种之后呢可能是指西历十月和十一月以后，因为呢这是巴勒斯坦地种小麦和大麦的时期。那么经文里头就提到的亚玛利人是居住在呢巴勒斯坦南部沙漠靠近米甸人的一个部落，而至于东方人呢是指约旦河以东阿拉伯的各个支派。第四节就描述了以色列人所受到的欺压已到极点啊，那些外族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那我们要知道啊，牛羊驴是古时候的主要经济动物，不留下这些动物就等于是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基础，这使以色列人陷入绝境。而直到加萨这句话呢是表示呢米甸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破坏是全面的，因为加萨呢在犹大西南边，那这外族的破坏呢直到加萨，也就是呢横扫了整个以色列地中心地带。而第五节呢就记载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这节经文呢就像生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三节所形容的，生命记二十八章 43节说，当以色列人离弃神的律法，那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以色列人此时的光景就正好应验了这个咒诅。米甸人本来是个游牧民族，他们带着帐篷前来，也就是有定居的意思。骆驼无数呢，有解经家就认为这是形容米甸人战斗的骆驼队。那么至于用蝗虫这个词，一方面呢是形容敌人众多，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明了敌人的毁坏力是彻底的，不留余地的。而第六节就描写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耶斯列平原本来是以色列最肥沃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却变成了最荒凉穷乏的地方。这个原因是受到米甸人的欺压，已经把以色列人赶到穷途末路了。而六章一到六节的经文很清楚地描绘了当时以色列外在的景况。那我们看看他们内在的景况又如何呢？六章七到十节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段经文呢主要是指责以色列人，其中先知呢担当了控诉的角色。先知强调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关系是建立在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个历史事实。正因为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并跟他们立约，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属于神，这是他们信仰的核心。那么第八节呢就提到为奴之家，这是提醒以色列人呢曾经在埃及做埃及人的奴隶。而第九节就说到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一切欺压者的手，把他们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这些他们就是指到迦南人。第十节说呢，亚摩利人的地是指着呢米索波大米以西的地方，而亚摩利人就是指西方人。那表面上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东方的，他们受着东方的土著欺压，可是实际上呢他们的问题是西方的，因为他们随从了西方人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如士师记一贯的方式，当以色列人转向别神，耶和华就容让外邦的欺压者临到，在疾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呼求帮助，神就兴起士师去施行拯救。那么这一次呢，神兴起的士师就是基甸。六章十一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经文里头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可能就是神自己。旧约圣经中呢，神的使者很多时候是以人的形象来和人相交的。那么神在俄弗拉呼召基甸，这个地方呢在基甸故事中呢提过几次，可是地理位置呢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在耶斯列平原东南偏南，距离事件不远的地方，也可能是在撒玛利亚南面大约10公里的地方。很明显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马拿西支派的，因为约书亚记17章第2节有记载呢， 雅比以谢是马拿西的一族。至于经文当中提到的约阿施的橡树呢，那因为橡树的树影很大，它经常就成为迦南人敬拜神和求神旨意的地方。而这一棵在俄弗拉的橡树呢，就被称为约阿施的橡树。约阿施呢是基甸的父亲，他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给予，也就是呢神给予旨意，所以呢这个橡树呢就被说成约阿施的橡树。但是也有可能呢是约阿施是这棵圣树的守护者，他很可能是巴利祭坛的主持人。而经文里头提到基甸在酒榨中打麦子，那一般打麦子呢是在空旷的地方，而酒榨呢通常呢是用来践踏葡萄的，因为它的面积很小啊，只能够容纳几个人在里面呢这个践踏葡萄。那么为什么基甸不在空旷的地方打麦，而要在狭窄的酒榨当中打麦呢？这是因为米甸人常常来抢掠，如果在空旷的地方打麦容易有凶险，所以基甸呢就在酒榨当中用木棍打少量的麦子，那如果米甸人来抢，他也可以很快的收拾起来逃跑。而12到13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那经文里头呢就提到了大能勇士，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可以翻译为大财主。所以呢就有解经家就认为啊，基甸的家族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贵族。如果这个解释正确，那么以色列人入迦南之后，不但是宗教上渐渐的改拜迦南的偶像，社会上呢也开始有阶级的制度了，失去以前那种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我们从6章25节、27节、8章18节这些的经文里呢，也可以看到基甸生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他个人也是很有勇气的，所以神要呼召他做士师拯救以色列人。但基甸对神的呼召有什么回应呢？他似乎掌握不到神使者前面所说责备以色列人的话，基甸还抱怨神如果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何用受到外族的欺凌呢？那么到底神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感化这个顽梗的基甸呢？我们就留待下次讨论。